我们继续读神特别保守他子民的经文，我们读过了诗篇的32、34、37、91篇，现在我们来到诗篇的121篇上行之诗，我们来读第三节、第四节、第七跟第八节，这是86页啊。诗篇121、3、4、7和8节，请。
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
是的，神保护我们。那当然我们也要用其他的经文来协调，比方说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人呢做王在宝座上啊，上帝保护我们。但是我们经过患难、泛滥、苦难，神还是保护我们的。我们来读诗篇125篇1到2节，来。
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
耶路撒冷是神之所在的，神所在的一个的记号。神既然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神的百姓就永不动摇。神是无所不在的，但是他特别与他的百姓同在。锡安山、耶路撒冷是这个他与百姓同在的记号或者象征。以赛亚书40章第11节，来。
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群，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养小羊的。
谁对谁说的？或者谁讲谁？弥赛亚或者是神在讲谁啊？在讲弥赛亚啊，耶稣基督，或者说在讲神也可以的。看啊，你的神，在这段经文以赛亚书40章，弥赛亚什么时候要来？神来的日子，弥赛亚要来。神什么时候要来？弥赛亚来的日子，神要来。那先知书里面有这个双重的意思的。神什么时候来？弥赛亚来的时候神就来。弥赛亚什么时候来？神来的时候弥赛亚来。所以神所做的，弥赛亚所做的，特别到了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连结是同一件事情。以赛亚书43章第2节，请读。
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经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在你身上。
我们翻到圣经的以赛亚书43章好吗？以赛亚书43章，或者我们先看42章第1节。42章第1节，看到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好，所以这里呢，神在讲到他的仆人弥赛亚。好，43章，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创造你的那一位，现在如此说，神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教导新译本第2节，你从水中经过的时候，我必与你同在。你渡过江河的时候，水必不淹没你。你从火中行走的时候，必不会烧伤，火焰也不会在你身上烧起来。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拯救者。第4节，因为你在我眼中非常宝贵贵重，所以我爱你。上帝说我爱你很少的，这里是一个地方。我使别人做你的替身，同别的民族交换你的性命。第5节，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把你的后裔从东方领回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把它交出来等等。第7节，就是所有按着我的名被召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塑造所做成的。第10节，耶和华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人，我所拣选的仆人， 为要使你们知道并且相信我，又明白我就是那一位，在我以前没有神被造出来，在我以后也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并没有拯救者。好，所以第43章呢是耶和华对以色列讲的，你从水火走过啊，我必与你同在。这个是这一段经文这个字义的解释。然后呢，我们从这个字义呢又提升到从新约看回来旧约，从旧约看到新约。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以赛亚第40章到66，特别是40、42、43、49、51、55，那53是当然是弥赛亚的预言最清楚那一段。可以说神对以色列人，特别对以赛亚讲的话，也有他的预表的意思，就是说神也是对弥赛亚讲话的，对弥赛亚讲话的。比方说在哥林多后书说，现在就是得救的日子，对不对？现在是得救的日子。你假如从哥林多后书翻回去以赛亚，你就看到那段经文了，应该是49章啊，是耶和华应允弥赛亚的话。所以总的来说，第一个层次就是耶和华对以赛亚对先知讲话安慰他，第二个层面是耶和华对整个以色列民安慰他们，也警告他们将来被掳的或者正在被掳的过程中，但是神必与他们同在。第三呢，是耶和华对弥赛亚他的仆人讲话，我呼召你，按照名字呼召你，你是我的仆人，要在外邦中宣讲我的真理，我的发光等等啊，因为耶稣基督，加拉太书第三章，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承受亚伯拉罕的约的，承受应许的是那一位，我们都在他里面。所以神对以色列所讲的，或者神在以色列身上的呼召，或者说所谓期望啊，上帝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呼召，最后都落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耶稣他说我是真葡萄树，就是我是真以色列的意思啊。耶稣是真以色列。所以呢，既然神子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做真以色列，做约的中保，做整个旧约先知、祭司、君王、士师所预表的那位受膏者，耶稣基督既然是整个约的中保啊，有一些经文呢，以赛亚第43、49。啊，我呼召你做约的中保，中保这两个字原来没有的，就是约啊。我呼召你做万民的约啊，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既然神呼召耶稣来成全先知的职分，神呼召耶稣基督来成全祭司的职分，希伯来书很清楚的，神也呼召耶稣基督做成全君王的职分，就是耶稣基督应验了大卫的后裔永远坐在宝座上。既然神呼召耶稣基督做先知、祭司、君王，做约的中保，神同时托住这一位完全有人性的弥赛亚耶稣基督，托住他，与他同在，圣灵充满他，他走过水火，神与他同在，最后应允他的祷告。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把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呢，当作礼物或者是奖品赐给耶稣基督。所以现在就得救的日子，现在就是悦纳的日子啊。从哥林多书看回去以赛亚，那个是耶和华应允弥赛亚的祷告要给他的。所以一般来说，直接的意义不是说哪今天要信主啊，明天可能你不在场了啊，不在世界上了，你马上今天信主，这个直接的意思不是这个，直接意思是神悦纳弥赛亚应允他的祷告啊，父所赐给子的一个都不失落啊，是这个意思。好，所以以赛亚书呢有耶和华对他的子民的应许，但这些对子民的应许呢，最后都在耶和华对弥赛亚耶稣基督应许那里就达到最荣耀的那个形式，我们新约的信徒 都在基督里就得到上帝给耶稣基督的产业。这个我们都分享了，我们是从垃圾桶捡回来的，是养子，耶稣基督唯有他一个是真的，是神的儿子，也是那个后世。所以耶和华给弥赛亚的那个一切的产业，在基督里，在约里面，我们都能够承受啊，我们都是养子嘛，啊，都是神开恩收养的。好，我们再来看第63章，以赛亚书63章第9节，请来读。来，
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们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苦时的日子常保护他们，怀揣他们。
好，还是一样的哈，有苦难哦，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一方面上帝跟他的子民认同走过苦难，也以他的使者还有慈爱和怜悯来保守他们，还要抱着他们。好，耶利米书30章7-8节，请来。
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万军之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身上折断仇敌的轭，扭开他的绳索，外邦人不得再使你做他们的奴仆，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也要将所赶散你到那些国以列举进进，越将你列举进进，倒要从宽处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约的一个循环，一个周期啊。雅各犯罪遭难，神会从你颈上折断仇敌的轭，扭开他们的绳索啊，要拯救以色列，要灭绝这些的外邦啊的国家，倒要从宽来惩罚以色列，还是要惩罚，惩罚之后还有搭救，还有归回。以色列人犯罪，神惩罚，以色列人惩罚的日子够了，神会折断他们的锁链，归回。有惩罚有归回，上帝也惩罚那些外邦的，最后弥赛亚来啊拯救他的子民。这个是旧约预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一些的经文。以西结书34章11-15-16，我们来读。来，
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引荐，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你里陪伴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的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掌握，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引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人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领工牧养他们。
神要寻找救回啊，领回缠裹医治他的羊，但是呢仍然还是要除灭那些自以为肥壮的。总之上帝的牧养是公义的，公义的。好，我们就跳过几段了。但以理12章1节，撒加利亚书2章5节，路加福音21章18节。我们现在来读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来，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承受得住。
神保守他的子民啊，保守在基督里的信徒啊，就算受过试探或者其他的试炼，神是开出路的。我这条路是要他的信徒忍受，不是逃避，不是逃避试探，也不是逃避任何的难处。彼得前书3章12节，请听我读。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 好，我们读了这么多经文，看到神是保护他，特别他的子民的。现在下面有一段伯克夫说一点点的间接的推理 inference。上帝保存性命，保存他的子民，保存世界，是上帝的主权的一个很自然的推理的后果。因为上帝的主权只能够被理解为是绝对的主权，但是假如有一些的事物是在神的旨意以外独立的存在的话，或者独立发生的话呢，上帝的主权就不是绝对的主权了。维持上帝的主权条件是整个宇宙和一切宇宙里的事物，他们的存在，他们的动作都是绝对依靠神的，这个才叫做上帝有主权。也就是说呢，受造之物是有这个依靠的，依靠神这个本质，所有是被造之物都有这个依靠神的这个特点。因为所有被造之物都不可能靠自己本有的能力而继续生存的，所有被造之物它们的存有和持续的生命的根基都是在创造主的旨意里，唯有那一位接着他的大能的话创造的创造世界的神，才能够以他的大能托住世界。最后那句话是，唯有借着他的大能的话语创造世界的神，才能用他的大能托住。好，关于上帝的保存，第二点是关于上帝保存的正确的观念，后面还有错误的观念。上帝保存这个教义呢，背后有一个假设，就是所有被造的事物，不论是有灵的或者是仅仅是物质的，他们有真正的持续的存在，与上帝的存在是不同的，与上帝的存在有别，就是因为他们从神而来，所以他们有这些的主动的和被动的特点。我再来讲一次，好，上帝保存万物，我们假设什么呢？所有被造的事物，不论是灵体的或者物质的，他们都是真正存在的，持续存在的，他们存在和神存在是两码事。那下面你知道为什么要讲这些好像很明显的话，我存在跟神存在是两件事情吗？是两件事情。但是前面有讲过吗？所有的被造的都是依靠神的，一方面有正面的真实的存在，这个是正面的，而反面的就是或者被动的是依靠神，都是因为他们从神而来。被造物有 active powers， 有积极的能力，这些积极的能力也是真正的有效的，作为次因来说他们是真正有效的，我可以拿手出来拿一支笔，这真正做到的，不仅仅是外表显得如此而已，就是不是假的，不是幻象啊。人和宇宙里那些能力是真的，是有效的，是次因，不是幻象。因此按照他们的本质，他们就能够产生一些的效应的。人按照人的本性啊，狗当按照狗，植物按照植物，石头按照石头呢，他们是会有一些的效应的。这样子呢，这种的神的保存的教义呢，是要保护教会提防泛神论。泛神论讲的，他的观念是一个上帝不断创造，这样子一说就等于否认了世界是真正清楚的存在的 distinct existence。 上帝不断的创造就是都是上帝的啊， 世界不是真正存在的，上帝变成唯一在宇宙里 soul agent 有行动的那一位。那再来哈，因为我们说上帝在做工，那我们也在做工啊，但是我们的是次因，我们是依靠神，但是我存在我做事，神是永存的，神在做事。再来一次啊，神是永远的神，他不断的在做工，不过他有创造的工，有护理的工。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是存在的，我们按照我们的本位也在做事，很明显的，对不对？神造我们被造，神做工我们做工，不，神做工是身为那位创造主跟护理的主宰在做工啊，不是在创造，是创造之后有护理，我们是被造的，我们真正存在，我们也在做工，狗也在做他所做的事情。假如按照泛神论来说，那神不断的在创造这个世界呢，就是神或者神的一部分了，不断的在创造。不是的，泛神论的错误就是把护理抹杀掉了，把世界真正的存在抹杀掉了。这个印度教啊，中国的某一种的哲学也会有这种的泛神论的倾向的，那只有上帝在做，没有别的在做了。所以泛神论呢，一方面它看只有上帝在动作，所以呢被造的不是存在的啊，因为自存是只有上帝才有的。刚才讲的是正确的保存的教义，就是提防泛神论。 okay, 好，下面，但是正确的护理观并没有看被造的是自存的，因为唯有上帝才有自存的这个特点。好，再来哈，我存在我在做工，但是我不是自存的 self exist， 不是自有拥有的，唯有上帝才是自有拥有的，唯有上帝有这个自有拥有的啊、自存的这个特点。我们的存在的根源 the ground是在神，而不在我们。我们不是靠自己而立的，我们是靠神而生而存而立的。因此，我们人等等继续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上帝那边有一个负面的动作，乃是因为上帝正面的继续的有他的护理托住我们。再来哈，我们继续的生存是因为上帝主动的不断的托住我们。上帝展现他的能力托住万有呢，与他的创造一样是正面的，就是正如上帝正面的创造万有，他正面的托住万有。我们下一课继续讲这一点啊，上帝保存托住万有的教义。